好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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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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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知道怎样？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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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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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好的频道。
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好的频道。
大家好，我是陈万廷老师。
大家好，我是 CPU。
对啊。
就暑假终于快要结束了啊！
大家高兴的要死，
终于快要结束了，终于快要可以送小孩去学校啦！
对对对，否则耽误我们很多事情，对不对？
对啊、
不敢说耽误啦，
真的不能说耽误啦，就是哦，我觉得现在小孩放暑假，真的大人比小孩还要累，
是啊，
超忙、欸。
你看有多少事情，又不能不去顾他们，自己工作又要去，
真的。而且如果这样送小孩上营队，光要上营队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很麻烦，接送很辛苦哎、欸。
对啊，
对啊，
因为我们自己都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了，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爸妈很为难，像我这次，我今年暑假就是打算，也不是打算，我已经 already 进行了这个计划，就是让他们摆烂到底。我的想法是这样啦。因为我觉得因为他要升六年级了，他接下来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压力，我在想、那最后一个就是可以让他完全放松的暑假，然后再来是因为我们搬家搬公司，我真的我不晓得我要送他去营队到底要以哪个地方为标准。每天这样太奔波，后来我就决定好吧，那你就在家看漫画看到饱吧。他很开心欸，
当然开心啊，
他超开心欸、他每天都觉得太棒了，这就是暑假天堂这样子。
对啊，
对啊，
对很多孩子而言，哇，终于有难得的机会可以在家耍废。
对，就我们搬到新家之后啊，一开始就没有网络嘛、也没有电视，所以他就只能看漫画，对不对？然后偶尔到处去搜刮一些 iPad 或者是电脑出来用这样。但如果没有，就他还开发了一个技能，他自己把网络接起来，然后接上那个连上 Apple TV 这样子。
真的、啊，
真的，然后自己看 Netflix。我说哇，你会自己用。解锁了这个技能，所以他现在就是除了漫画看到宝之外，就还有卡通看到宝。
所以他自己要求生存。
但是我觉得又很为难，你看像我就会也会有一个为难，觉得说、啊，暑假其他的小朋友大家都在很上进的去做一些学习的事情，然后一些让自己成长的事情，就我的孩子在家看到画看到宝。
大家都在学习和成长中，这、是大家不见得啦。
后来我自己放过我自己啊，没关系，就一个暑假而已嘛，就是我就慢一个暑假不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
是是，他难得在人生中有这一段经历，你知道吗？
对啊，小时候我们每个暑假都在摆烂啊，长大也好好的。
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要谈一个主题。
对，
叫做拖延。
对，因为他在家摆烂太久了，他太习惯就是不用按照时间去做一些事情。对，我刚刚请他说，就是这边这三个柜子是你的，你要把它收好。我已经讲了两个礼拜了，
他每次都会答应。
他说好好，我会，我会，我会。但他今天收好了，他今天终于收好。
哇，真的哦！
因为他昨天本来说要收好，没收好。
发生什么事了？
他昨天本来要收好嘛，回到家还没收好，柜子也还没有装，还在原地。我就说，呼，那样子。你没有完成我的承诺，我今天要把电脑收起来，赶快收。
突然有动力了，对不对？
哦、要被收走了啊、哦！我收好了，妈，我收好了，你看一下，这样子。
但我发现到很多小朋友，比如说像我自己以前读书也会有拖延的习惯啊，
对，
比如说寒暑假作业，我们总是等到最后一天。
对，
明天要开学了啊，赶快呀、啊！
都是这样的啊，不然呢？每个人不都这样吗、啊？
虽然好像我们也不能太怪孩子，对不对？
孩子几乎很优秀，他这次在他说他放暑假之前就把暑假作业写完了。
哦，
他说的啦，我不晓得，我没检查。
真的、哦，
万一开学之后我不知道，但他就很开心，觉得说耶，我这个暑假
真的
都不用写暑假作业。
对对，因为有些人会提前完成嘛，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避免后面的到时候最后一天的时候压力太大。
对
对,
对，
那有些人是真的撑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不得不，
就像他今天早上，他就把他整理好，他不得不，不然他就是没有这用电脑的这个权利。
那你们发觉为什么那么多孩子会习惯拖延？我们在小时候也会这样，对，长大了之后，我发觉到我自己，但因为工作的压力，还有经营事业的问题，还有自己的个性上面，开始变得从强迫自律，到了最后很习惯的自律。
但是还是偶尔会拖延，像我今天晚上要演讲的，我还没改完，就想说啊，以后我做完了啦，就差了一两页，就想说啊，这样子就是没连大人都会，那我们要怎么对小孩子教他们不拖延？
对，所以我觉得拖延有时候不是小孩而已，我们大人也会这样。
对，
有没有几个原因你觉得可 可能是我们会造成拖延的原因点。
就不想做啊。
对对对，为什么会不想做？有些事情是我们真的得做，
对，
那为什么还是会拖延？
可能有其他更想做的事情，比如说
你可以
看漫画，
我所写的。
对，自己在乱猜。让我看一下。哦，觉得太困难。
对，有时候不是不愿意做，对，而是我觉得有点太困难。就像今天晚上你的演讲。
哦，我觉得好困难哦。对，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我有时候你看，我有时候就发觉到啊，不是不愿意，心里面还是有动力，但我觉得困难度好像有点高，我就把它会放在比较后面来做。可是放在后面，你以为好像时间很多，可是你有时候会超过你原本预期的时间。
对，
所以困难一提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哎呦，晚一点再处理啦。
哎呦，
你就会发觉到很容易造成拖延的现象。
真的，
对不对？
对。
所以第一个是，我觉得有时候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困难度，
那怎么办？
不是轻易就可以解决它。
那怎么办？
那这里面牵扯到一件事，在心理学他们研究，有时候拖延不是自律的问题，
对，
不是时间管理问题，是情绪的问题。
哦，为什么？
讲情绪管理，你看太困难会带给你什么情绪？
就很挫折啊，
还有呢，
很负面，就觉得自己不会做，做不好，不想做，
会有压力，
对，
会有恐惧，会有担心，
对，
甚至会觉得万一没做到，没做好，万一哎呀，算了，暂时先放一边。你有没有发觉到？
是，
如果没有去处理我们内在的那个情绪和声音，你很难去面对现在拖延这个问题。
没错，哎，真的。
所以有时候并不是自律的问题，而是要有效的去处理内在这种负面的情绪。
是，所以有时候，比如说太难的任务，把它拆成小任务，
没错，
让它很容易达成，它就会很容易达成。
这也是待会我们会提到，怎么让拖延的事情慢慢可以渐进式的改变。
啊，
对对，
这是下一个题目。
是，你跳跃了。哦，刚第一个是觉得太
困难，
那第二个呢？
没有兴趣。
对，我觉得
对呀、啊，很无聊事情谁想做？谁想背单字？谁想要写报表、
啊？所以那个动力就不见了。
对啊，我不想做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
不能怪小孩，
万一没有兴，不能怪小孩，
真的不能怪小孩。我们也很多事情不想做啊。
所以没有兴趣的这件事情，我当然也会觉得造成拖延这个现象了。那你看，很多父母亲让孩子，比如说学音乐，好。去参加营队，
对，
哦，但如果孩子有兴趣，你可以发觉到根本不会拖延嘛。
对，
像打游戏这件事情，他
怎么会拖
延
呢？
对对，
每天超准时上线，
所以没有兴趣这件事也会造成拖延现象。
对，
第三个是因为完美主义。
哦，不想出错。
对，你有没有发觉到有些小朋友，你刚刚讲说，哎，功课写一写就好了，赶快去休息啊。说不要不要，我就要写得好一点。哇，他每一笔每一画。你会发觉到，天哪，写一个字要写那么久哦。所以我发觉到有些孩子，你没有要求他要求完美哦，他自我的要求完美还蛮高的。
对，好像是这样。其实也不是小孩，同事之间，我们大人真的也会。
没错。
一般这人怎么动作这么慢，或东西一直不给啊，因为他很怕错。他并不想要交出错的东西。
是。
对。
还有时候我们在设计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你做到了大概六七十分，但是你心中发觉到不行不行，我觉得还不到那个水平，所以你会强迫自己呢，再往更好的方向去迈进。
对，
但当你时间就可能延误了，
对，就延误了时间，
所以有时候
就拖延了。
对，有时候我也跟我们自己的同事提到，先求有，
再求好，
再求好，
对，
否则每样东西全部都 delay 的情况之下，后面的案子无法进行的，
真的，
对啊。所以过度的要求完美也会造成拖延的现象。
是。
那当然第四个。
完美主义刚刚顺便讲了是不是？
对啊。
哦，没有计划。
是。
没有计划。要做的事情太多。
对。
不会做计划就会一直拖。
对。
到头来什么都没做。
因为你不了解前因后果，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对。
有时候你顺序错了，你会发现你会重功。
对。
对不对？
事倍功半。
没错。
对。
所以应该想清楚说，诶，当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第一步应该先做什么？而不会造成我时间的浪费。
是。
甚至我先把或者比较困难的事情我先解决了，后面我觉得我就游刃有余了。如果你把最复杂的事情放在最后面，你会发觉到可能会耗费更多的时间。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五项，
是，
就是一开始可能对时间的掌握 没有一些基础的观念。
对，
因为你并不了解我这个要花多少时间嘛。
对，你以为很快，但其实很久。
对啊，对，你看你今天晚上的演讲要花多少时间准备呢？
哦，蛮久的，蛮久的，才两个晚上。
对，所以你们发觉，有时候我在准备一堂课，我自己因为我已经比较在这个领域长的时间了，所以我大概可以预估一个小时的短讲，我大概准备多少时间来预备？对啊，因为经验值够啊，对啊。但是新的讲题，你就会发觉到哇。
就要重新准备，
就要重新做准备。
而且因为你是完美主义，
我有一点对。然后我觉得随着年龄的不同，我开始有一些转变。
嗯，
我开始把自己定义叫做不叫完美，而叫追求卓越。
好，追求卓越。
好，那卓越的定义跟完美不一样。
对，
完美是无法接受一点小瑕疵。
是是是。
那我自己在做讲师也好，经营公司也好，我发觉到不能过度要求完美。否则你就走不出去了。
对，
所以什么叫追求卓越？卓越的定义不是要求完美，是一次比一次变得更好。
哦，这个蛮好的耶，
是一种精益求精，不止习学习的精神。
所以今天万一我没有讲好的话，我就想说没关系，我下次会更好，这样子是不是？
对啊，所以有时候我就对自己重新定义。
哦，
对，当我自己知道，比如说，今天其实我还可以准备更丰富。但是没办法了，因为时间已经不允许我再准备
了。对，我还差两张图片还没放进去。
对，
一直叫我交，
我觉得
一直交
没关系，那至少下一次我会比这次变得更好，对不对？
对。
所以当我有时间的观念，或者我在这个领域当中有一定的专业度，我比较能够有时间的概念，你比较能够做好，比较不会导致拖延啊。所以因此我觉得先求有再求好吧。
是。
那小朋友也是一样，有些小朋友放不过自己耶。刚不是说吗？
对，
我就曾经辅导一个孩子，他妈真的会崩溃，就是他大儿子写字很随性，就是同样的功课，他大概20分钟全部搞定。他那个小女儿，哇，一笔一画，一笔一画就几乎都要崩溃了。同样的作业，他做2小时。
哇塞！
对，有时候他爸爸回来说：“
很有耐心，
你去睡觉。”对，好。
这个小孩，我说这个小孩，我说这个小孩。
好，可是过度要求完美，你可以发觉到对自己未来可能会在人际关系上面，甚至在情绪的调试上面，实际上会遇到很大的挫折。
好像是像玉如，他现在要上小一嘛。哇，他现在最近开始就会有一些情绪，小女生的情绪真跟男生不一样。他就说我今天好难过，因为那个谁谁谁跟我说，另外那个谁谁谁谁谁谁，他们都有讲我的坏话，他们都笑我，那个谁还说我很笨。就想说你有真的听到？他说没有啊，就是他跟我说的。
哦，
他跟我说的，那就他讲
他从别人声音、别人传话传给他听
的。对，就那这个人为什么要跟他说？他就是在开玩笑，或我不晓得。那你可是他就会觉得说，哦，那他们就说我坏话，就是你知道，就开始陷入一个这个情绪
情绪纠结里，对不
对？
对
啊，对啊，对啊。所以有时候就是很多时候情绪其实真的会影响整个小孩子。
对啊，我
在面对事情的处理方式。
对，所以我们刚刚说，有时候拖延不单只有主观的因素，
对，
还有内在的一些复杂的情绪问题。
是啊，所以就我上次问他说，我们要不要去找谁或干嘛？他就一直拖，一直拖啊，就是他就不想去啊。他昨天才跟我讲说，哦，其实我那天蛮难过，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他其实就是这个心理的感觉不舒服，所以他就是不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不敢去面对了。
对啊，
对不对？
可是他更没说吧，就算说只是开开玩笑或是什么的。
所以这个我们待会可以在我们下一集的时候来讨论一下。我觉得有时候怎么透过很好的问句，或者提问的方式，当孩子面对他情绪的一些纠结的时候，如果培养他。比如说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或面对问题的勇气，这个我们待会在下一集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好啊，好啊。
我觉得拖延这件事情，当然还要有解决的方法。
对，好，来，我有看
到。刚刚我们说有五大因素嘛，
对。
但是我觉得克服拖延这件事有四个方法，这也是我经常因为看《亲子天下》的一些杂志，有些不错的专栏作家，有些不错的一些育儿专家，他们有做一些会诊。那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有几个部分也提供大家来做一些参考。如果你的孩子有拖延的习惯，或者你也有拖延的习惯，
天底下没有小孩不拖延的吧？
对不对？因为我们大人都会嘛，
啊、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好，想象完成这件事之后的一个快感。
对
因为我们想到这里，我想到我就上台好紧张哦，然后要讲这些，哦，我不知道我讲的好不好，就很多紧张。
对，所以你会有恐惧感嘛？
对，
因此我们常说，就是你要把心灵预演想象成功后的画面。
嗯，我就想象我一上台，他说哇，他好美哦，讲的太棒了，怎么是吗？这心态不垮，
真的、啊、就是你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感觉到什么，
对对，
我们会让自己心灵预演视觉化、听觉化、感受。嗯，通常你会发觉到，哎，一旦这件事情真的如同我所期待的理想中的达成了，你会发觉到会强化那个动力。
嗯，
对啊，比如说孩子如果觉得说啊、我要学，我要背那么多单字，好麻烦哦。
嗯，
当然先想一下，如果背完之后，哇，可以马上去打游戏，
对，
或者得到爸爸的称赞，
对，
或者父母亲给他不一样的奖励，
嗯，
这会激发他前进的动力。
嗯嗯，
所以有时候会想象那个成功画面，有时候会带来这种前进的这种喜悦和动能。
哦，嗯，这招好像蛮好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对自己有时候也是用这种方式。我有时候遇到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我心里面有点抗拒，我就想，嗯，我大部分会先闭起眼睛，然后想一下，嗯，这件事完成后，嗯，我会对自己说些什么，
嗯
嗯，别人会对我说什么。
嗯，
那时候我会看到什么样的我自己的表情，
嗯，
我越想越觉得越兴奋，越想越觉得越有动力，我就发觉到，嗯，我全部心灵预演完了之后，我就开始去做这件事，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提供大家来做参考，
嗯，
就是将你要拖延的这件事，先去想象完成后的快感。
嗯，
包含视觉化、听觉化、感觉化，
想象那个成功的画面。
所以我们常说，想象逼真，梦想容易成真
啊、哦。
好，那第二个呢？
啊，我刚刚有回答过，就是把事情拆成小任务。
对啊，你不要一想想的太大、太远、太困难。
不用一次一定要念五课课文嘛，可以先念一课就好。
对，有时候要小进步嘛，比如说我要孩子去游泳，对不 对,
对？
一下不要让他游2000公尺嘛，
对啊，先下水嘛，
先
游个300玩一玩嘛。像上次呼呼他们去跟一个教练玩，然后专业的教练在教的时候，他是学校老师，就很会带啊。我那天问他说你游多少，说两个小孩回来都累瘫了。他说我们就先下去就先游300，然后回来玩游戏，然后再游500，再玩游戏，搭配着做这件事情，他们就很愿意。很快速的游、
欸、
对不对？不是爸爸站在那边说，就是你先给我2000，很困难嘛。
就让孩子的这件事游戏化。
对对，
我真的觉得家长有时候多一点创意，
对，
多一点有趣的方式。
对，
其实孩子不见得不愿意去做这件事，如果增加的有趣性，
对，
会强化孩子的执行的那个动能啊。
对啊，
对啊，
好，
所以或许把事情拆成一个小的任务，
嗯，
然后增加一点有趣的方法，
嗯，
促使孩子。可以改变他这种拖延的习惯，
对，因为他有的时候小朋友很像破关一样、他玩完他破了这关，他很想要赶快再去破下一关，
对，
然后 final 再说破了五关之后可以得到一个什么，
是是是，
对，他可能就会比较愿意一关一关，一开始就说你这全部就要做完，
嗯，
我真的很困难。其实护的房间我们也是从6箱开始，今天先整理2箱、啊、一箱一箱整理这样子、
很好、欸、
慢慢的、
啊、
只后面那3箱真的是拖太久。
对啊，所以你看有时候孩子写作业对不 对,
对，
他或许没办法一次把它全部写完，
嗯，
或者我可以定一个时间，
是
因为很多家长希望孩子就专注、一次就给我做到位，
对
对，我觉得有时候专注力，但陪伴是专注力培养一个方法。第二个，有时候孩子、比如说他从10分钟开始变成15分钟，
嗯，
或者在15分钟之后可以来一个微暂停，
嗯，
但微暂停最好不要跟玩乐有关，对，
不然
他被拉走，
对，不然他很难回得来，
对对 对,
对，
喝口水啊，
对啊，
或者稍微轻松一下，
他们很会帮自己微暂停，好不好？
对对对，
各种牛奶，各种厕所，各种饼干，对啊，
对，这就是我们说刚在完成小任务的过程当中，
对，
有时候你可以暂停一下，微暂停，
对，
但是微暂停就要谈到第三个，
对，就是把一些会让他分心的事情都拿走，
像手机啊，
移除造成拖延跟逃避的路障。哎，有可以玩手机，谁想要做事情啊？
对
对，
而且就像我们大人一样，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比如说打电脑的时候啊，做一些课程的，还有一些资料的收集啊，你会不自觉滑到 YouTube 去，
对，一开始看了就
对对对，你一开始看了，你会发觉到有时候剧情太吸引你了，
真的
你就很难下来了。
对,
对，那小朋友同样的道理，我觉得要将他在执行这件事的过程当中一些容易分心的、容易有诱惑的、先把它排除开来。
对，
我觉得做这件事尽量让他有一个比较属于 单纯的环境，
没错没错，
不受干扰，
不受干扰。
否则的话，你可以发觉一下爸爸开了电视，一下在旁边玩 iPad 上面的游戏，然后哒哒哒，我觉得孩子很容易分心，
很容易分心啊。
对啊，
不要一直考验他们，
对，
不能被考验的。
所以我们就说要移除拖延、逃避的一些路障的一些小事情，
没错，没错，
对啊。
就像那是小红帽吗？还是什么？在路上看到什么就吃起东西啊？还是龟兔赛跑？
好像、
啊、反正就是一些拖延的路障。
好啦，总之就是有这个童话故事了。
好，
那第四个，
多加一点缓冲的时间，
不要把一次的这件事。就绝对说这只要20分钟、
对
啊，这一定我15分钟就可以搞定，
对，
通常不是你想象中的这样，
对，没错没错，
所以在自己可以以为的时间里面多个10分钟，
对，多一点缓冲的时间，
我觉得当你有余一点时间的时候，你的情绪状态会比较平稳，你做事情当中比较不会慌乱，
对，
你会比较有逻辑和思绪，
对，
你越急越慌，你有没有发觉到通常不是没有处理好，你就是再做同样的事情再来一次，
没错，
所以要多一点缓冲的时间呢，
真的。好，大人示范不拖延，
对，这是我们说的第五项。
对、
哦、第五项就是大人要示范不拖延，尽量，我只能说尽量，
或者在他们面前，或者在他们面前，因为你大人都拖拖拉拉，小孩当然会学啊。
好，
对啊，
所以我说没有完美的父母嘛，只有尽力的父母。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告诉孩子说爸爸明天开始要去运动哦，就发觉到你一个礼拜也没动啊，
对
对啊，连球鞋都没拿出来过、他就发觉到爸你也是这样啊，
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对孩子的承诺，做父母亲你可以发觉到孩子也会观察的，
也会观察，
因为你没有身教没有言教，
对，
你就想管教，
对，
他是很难听得进去，
尤其是小孩越大越是这样。
所以我们刚刚就说做父母的其实尽量，我觉得也尽力不要做不好的示范，
是不要做不好的示范。
那如果真的有点为难，我觉得你可以告诉孩子，
对
对，我觉得孩子有时候也会表达他内心的世界。
我这样拖拖拉拉是因为我肚子痛是吗？
你说爸爸今天本来要去运动，
对，
但因为爸爸今天有公事，
对，
今天晚上必须要把这案子交出去，所以爸爸今天运动可能就暂停了，
那也是理由啦。对，但是你至少
你
表达了嘛，
你也可以告诉爸爸你合理的理由是什么。
对对对对，
你说因为我要打线上游戏，
这不是合理的理由。
好，总而言之就是做父母的尽量要对孩子做一个正确的示范，因为孩子有时候是从父母亲的身教言教
对
来做学习的，
真的真的，你就是你常常就赶着那个时间滑累进去，他也是会觉得他时间就是应该要这样，
对，
但你每次都预留多一点时间，然后不要迟到也好，或是多一点从容也好，小孩就是也会这样。
对啊，比如说你真的去搭火车搭高铁，你提早5分钟10分钟到，跟你在最后一刻冲进去，
哦，紧张，
孩子就会发觉到，
就算你是这样子的人你也不要让孩子看到。
哦，总而言之就是对孩子而言，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模式都会潜意识啊，慢慢影响孩子的行为模式啊，
是，
所以这些刚刚说的这五项、这四项啊，对抗拖延的四个方法，
对抗拖延，
对，
其实用在老公也可以。就是
好，第一个就是要怎么样呢，
想象完成之后的一个快感，
成功的画面，
对，成功的画面，
那你有一个不一样的愉悦的心情，更有动力去做执行。
对对，
第二个，
将事情拆成小任务，
不要一次做这么大，
对，简单的小任务，
对对对，
累积起来，
就是大成就是小成功的累积，大目标是小目标的实现。
大成就是小目标的累积，
大成功是小成就的累积，
大成功是小成就的累积。
好，可以可以。
大目标是
小
目标
的实现
的实现。哦，
对啊，
大目标小目标实现，
这就是点点滴滴累积出来的嘛。
OK，
对不对？
对。
好，那第三个呢？
我想要先把这两句抄起来，有一支笔。
第三个就是
将移除造成拖延跟逃避的路障，
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有哪些会容易让你分心，
对，就把它挪开挪开，不要在面前摆了一个电视，摆了一个
玩
冰，摆了一些什么的，
对，
这样子，对，
你就比较能够专注完成这件事情，
没错。
好，
再来就是多加一点点缓冲的时间，
对，不要把时间压得太紧绷，否则有时候你无法预测一些意外的状况，还是会造成拖延的现象，
没错，
甚至会重复做同样的事情。
哦，
好，
好，最后一个，大人要示范不拖延。
对，尽力，尽力，好，
尽力。
我们说嘛，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为难，但是跟孩子在互动的时候，至少你大部分
的时候，
对，还是要做一个正确的示范和榜样。
没错没错，
对，这样我们就提到说生命是影响生命的，不是你说的些什么，他会经常看你做的些什么。
对，你说再多都比不上你自己做给他看。
没错，好，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在最后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
好，
怎么样呢？
好吧，我祝福大家面对这些很会拖延的小孩或另一半的时候，都能够用刚刚我们学习到的方法，好好的来调整跟改善这件事情。大家都可以互相不拖延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是，那祝福大家成为一个做事有效率有效果的人。好，今天这一集到这边，
拜拜。
拜拜。